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每一个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到主再来之前哈，这个世界上人或者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上帝的慈爱中生活，还是在上帝的愤怒中生活，还是在上帝没有管的状况中生活？我们口头在现在的基督徒口头喜欢讲的，我们都会说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慈爱中。我们都喜欢讲这样的话嘛，神是爱啊，神，我们碰到不信主的朋友也说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然后希望耶稣更爱你啊，希望你能接受他的爱啊，所以我们大概基督徒口头上都会讲，每一个人，特别是不信主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慈爱中生活，这是对的啊，圣经。不过是对的，你可不要只是因着你自己觉得是对的，你要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圣经这方面的根据其实不算是很多，耶稣的话、保罗的话、诗篇里面的一些话是常常讲到说，即使是罪恶的世界仍然在上帝慈爱的眷顾之下。我们今天不去看这些经文，就是如果说世人在上帝的慈爱中生活的话，这是有根据的，有一些圣经，但是不太多。我就劝各位，不妨你以后讲这话的时候想到能不能找到圣经的根据，这个罪恶的世界是在上帝的慈爱中生活。可能比较更多的人哈，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口头上会说这个世界世人在上帝的慈爱中生活，可是很多人的感觉或者直觉或者是他的基本的反应是，我们是在一个上帝不太管的世界中生活。就我觉得这是多数基督徒的想法，因为实际上上帝好像没有管我们，如果有管我们怎么工作啊，家庭啊，婚姻啊，怎么都好像没有听到他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做了一些什么很爱我们的动作。可能这也是这个世界上很多我觉得可能敏感一点的人他们的一个反应，他们不信有上帝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这个世界看不太出来上帝对人很好，也看不太出来上帝对人很坏，也看不太出来上帝很公平，也看不出来上帝是一定很正义的。就这个世界有一些思想家叫做不可知者论哈，不可知论者，他们是觉得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上帝我们实在不知道，给我们看到的资料和数据让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世界有没有上帝，如果有他对我们是好还是不好。就这个圣经里也很多这一类的讨论，就是我们最常讲的是世人在上帝的爱当中，我们最直接感觉的是上帝好像没有太管我们，你要说很爱，你要说很怒，都不太多。我们可能最不敢讲的，而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数字来讲最多的是，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基督徒不太喜欢讲这个，也不太敢讲这些，包括在神学院，包括牧师，我们都不讲这些。各位，你听到多少的牧师、神学院老师，你看到多少福音单章，你看到多少我们的属灵书籍说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啊？不过这一方面的经文就太多了，世界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太多了，你跟另外一件事连起来就很容易连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因为犯罪所以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好，就是有三种情形哈。有人说根据圣经世界是在上帝的慈爱之下，有人根据圣经，或者其实根据圣经讲的不太多，都是我们自己的体会，觉得世界在上帝的爱或者恩典，世界在上帝的愤怒，或者世界上帝根本没有怎么管。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的确要说 世人在上帝的爱，也在上帝的愤怒之中。那愤怒多还是爱多呢？那要看你的信心的大小了。你越有信心，你越应当能够在每件事上体会到上帝实在是爱，对你对世人都是。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讲，他的愤怒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这个当然是对基督徒讲的，如果非基督徒，他既不能体会上帝的愤怒，也不能体会到上帝的慈爱。这我今天也会提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是神最难过，神很难过的事，也是基督徒很难过的事，也是牧师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上帝用他极大的慈爱恩典放在我们身上，可是这个恩典是要我们归向他，不太照这个效果不大好。上帝对我们一切的好，我们都不太理他，就是他的恩典有点被浪费掉了。各位讲一件事情，你马上懂了。我总是要用你们平常的经验，就不是平常经验哈，就我有些人的经验吧哈。如果一个弟兄对一个姐妹放了很多的感情、心思、意念，有一个我们华人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文学批评家叫夏季安，他的弟弟叫夏志清，夏志清死了没有我不记得，夏季安早就死了哈。夏季安他这个夏氏双雄在文坛上很有名啊，就文学批评家。夏季安他民国38年以后来台湾，是在台大外文系教书，他栽培出一大堆哈，包括陈若曦啊、白先勇啊，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甚至余光中啊、王文兴都是他学生。那么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年纪很轻但是很出色的教授。他那个时候抗日战争，西南联大是后方，资源是非常缺乏的。西南联大故事，各位如果你们喜欢文学的，还有一本书就是陆桥写的《未央歌》啊，写那个西南联大生活哈。不过有人也很反对陆桥那本书，因为把它写得太浪漫了。实际上那是一个很痛苦的时代，那时候日本飞机轰炸的时代，那时候是一个逃难的时代，那时候是一个很物资很缺乏的时代，那也是一个政治很激发人心的时代啊。我不要讲太多哈，这我看在今天除了你在选举的时候听到你是支持台独或反对台独，支持蔡英文或反对蔡英文，或者是觉得什么案啊，最近什么苍案啊，来苍案啊，那么有讨论，我们现在对这些都不大有兴趣啊。那个时候西南联大就整个，其实从我想大概民国20年一直到民国38年，那个知识分子大概大很多都是很左倾的，很左倾的常常就觉得民不聊生啊，要反抗啊，要革命啊。夏基安是一个很好教授，他的心在教学。夏基安也是一个很关心政治的人，所以他的心也看到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很激动。哎呦，但是他在西南联大有一段时间，他的心思意念就在一个女孩子身上，他的日记都长写很多，那女孩子是他一个学生。那么师生恋其实在那个时候在现在都不算是不道德了，尤其到了什么大学生或者研究所，你还有说不道德，那实在是很奇怪的说法哈。但是 夏吉安没有表示，他就是很热情，很就是各位你们都知道嘛，就是睡觉的时候、起来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教学的时候，不管什么政治动乱啊，不管日本飞机轰炸，想到的就是他。然后他在他的日记里就讲，但是他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就是他暗恋的那个人。你很爱一个人，或者先不要讲很爱，你对一个人用情很深，但得不到回应，各位，那是一种痛苦。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刚才都用尽你的努力没有点头，因为点头就很丢脸了哈，就是现在还是不能点头啊。就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不管是男的对女的或女的对男的，我们感情很深，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这很深刻的感情表达出来啊，然后这个深刻的感情要表达出来，就是上帝对我们，上帝对我们这群罪人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情。我刚刚花那么多时间是有点浪费了，但不讲那些大家都不能集中精神了，讲那些等等再想一个什么再集中一下，因为这一回到圣经大家就忘记了。那么你很那个爱情的事，上帝对我们有极大的爱，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这恩典呢大家都浪费了。那个夏吉安就讲了，他好像都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他有说那个学生可能也知道，他觉得那个学生不太敢看他或怎么样，但是他没有表达，人家也没有表达，上帝可是表达了，上帝也说了有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多数都从效果来讲浪费掉了。就是我讲这句话表达一件事情，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你的感情很放在他身上，我们先不要讲什么为他抛头颅洒热血，或者说为了他什么辞去工作，或者说为了他不睡不眠不吃，那是有了，也瘦了很多，也是有，这是唯一的好处，别的就是都不好，但是他都不知道，或他都没有反应。那如果是付出很多然后他还是没有反应或者负面的时候，那就很生气了。这我们有时候包含也看得到，包括最近的一些凶杀情杀案，年轻人的高中生的就是你有大量的爱放在一个人身上，有的是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强烈度有，有的是表达出来的但是人家没有回应，那很难过。那这一种我很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能够让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感情和爱不会像夏吉安那样，对不起，我希望没有亵渎上帝就是极其难过，但是圣经里用了这样的字眼，上帝非常难过，因为他的爱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于是呢就有另外一种情绪的上帝，就是极大的愤怒。圣经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当然你听了可能会觉得上帝就很幼稚很感情用事像小孩子一样，或者像青春期的少年少女一样实在是很不成熟。没有，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要用各样的方式来表达上帝对我们的感情以及我们应该有的回应。上帝就有极大的愤怒，那个愤怒呢圣经有很多表达的方式，其中一个我常常讲，因为这是圣经讲的最多的，可是一般在教会讲的最少，因为不太恰当。我最近在跟同工查以西结书，那就更令人难以启齿的上帝的强烈那种感情，因为那里用了很多性爱的名词，名词和动词和形容词，那个性爱的动作等等我不要去讲它了。那今天跟各位 看到一点上帝的愤怒和极强烈的爱，就是耶利米书第三章。各位，这是我挑一个比较柔和一点的，如果你要看强烈的，就是以西结书，你们回去可以看16章和22章，不我还是23章，不我们现在不看它了。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其实这句话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如果就时间的次序，是有话说妻离开了一个人，人把他休了。因为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一个做妻子的不忠实，先有不忠实，最后被休掉了。不过呢，他就照一般的次序来讲，人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呢？下面就是比较清楚的描述。这个时候耶和华前面一句话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后面一句话就耶和华不怕休了，就在说我们跟他了，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一段就不适合在信友团契讲了，因为你们都没有结婚，这段很适合在伉俪团契讲。各位姐妹也不要觉得被冒犯，因为他的确是圣经里是用妻子做代表，丈夫是耶和华，妻子是以色列。那这也可以把它讲成丈夫是上帝，妻子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一个这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结婚，我不知道能体会到多少。如果结婚了，不管是妻子或丈夫不忠实，我想那种体会你会很深刻，愤怒难过都会很深刻。也许你现在就有这体会，就是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对你不忠实。哦，上帝说了一个对双方都很不好意思的话，你和许多男人行淫，还可以归向我。好，这里是指的以色列人拜偶像，但是不只是形式上的拜偶像。第二节，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这里当然是指的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偶像，所以用在台湾也可以，用在这世界上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要讲说我们没有拜偶像，我讲到常常讲我们没有拜偶像，我们是无神论，我们照样有很多的淫行啊。就是在这里啊，这是圣经里面许许多多那种极露骨极不雅的字眼。那个第二节的近光高处，就是以色列很喜欢设立偶像丘坛的地方，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这今天到最性最开放的欧洲或者荷兰或者阿姆斯特丹，我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看到的那个广告好大一幅，是一个男生旁边坐着两个女生，两个人都睡在床上的，三个，对不起，三个人都在床上，而且都没有穿衣服，当然有一个被遮着。那是我看到最大胆的照片了。但是我不知道阿姆斯特丹，我看过这种新闻，但是我想在阿姆斯特丹还不至于到处都看到两个人在有性行为。那耶和华在这里说，有一点我们难以忍受，就是耶和华都看到，你在内室和在外面他都看到，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圣灵感动耶利米写得很重哈，下面更重的话，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亚拉伯人从旧约到新约到 到中世纪的时候，都在旷野或沙漠，有名的就是他会埋伏然后突袭。这里讲的，各位姐妹对不起，那个是太露骨了，就好像他在描述一群女人或者一个女人躲在石头后面，看到有个男生过去就抓，然后就发生性行为。他说的不是在讲男女的事，他说的是各位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天性了。我们天性人的罪，一体两面的是，我们有一种非常基本的本能，对上帝的躲避和厌恶。所以你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不喜欢爱人，或者不喜欢参加聚会，这是很正常的。或者一听到有人在，或者是啊又要开始聚会，有人开始站在这上面讲，你就开始嫌烦，然后就看表，这是很正常的，这是我们的天性。如果你喜欢的，那还可能那个人讲的不太对，才合理哈。这是我们一个，我们对上帝是拒绝的。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喜悦神的事情，那是很有福气的。但是再喜悦，我们这一生都会有征战，不会没有征战的。你对上帝的喜悦，一定都会有一种对，有一种需要努力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上帝以外的东西的喜悦。我们对上帝不喜悦，我们对上帝以外的，他的形容已经够多了。好像阿拉伯人埋伏在旷野，看到有没有过路客可以抢一样。啊，第三节说你不顾羞耻。各位，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我都想到我自己，一点都没有错。我对上帝是厌恶的，我对上帝给我的道路也是厌恶的。你说康牧师，你这样太客气，各位没有客气，没有客气。我对上帝的十字架是厌恶的。当我，譬如说有人跟我谈话，这个人也许修养不好，也许这个人是政治立场跟我不一样，也许这个人精神状况有问题，也许这个人就是我很不喜欢他的思想或者长相或者怎么样，我知道我要爱他，但我就自动的不会想要爱他，我就厌烦。即使我做牧师，我还是会这样。不过感谢主了，当然在很多操练之后，我能够学习着求主赦免，而且在主的赦免底下能够更正面。各位，请你不要误会，我一再讲了，我们爱一个人并不就是什么对他看起来多好多好，一直在称赞他赞美他，跟他一起看电影啊，或者是谈棒球啊，谈政治啊。不，我们爱人很可能有需要责备他的地方，有需要提醒他的地方，但是我讲的就是因为这些都要花力气，我不喜欢。然后对于一些我知道应该要停下来的东西，我常常很积极主动的停不下来。好，我不愿意用那个娼妓来形容我自己，不过圣经是这样讲啊。好，因此我们在上帝很大的愤怒之下，第三章的20节，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记得我刚开始问了我们全世界的人，我们是在上帝的震怒下，还是在上帝的恩典下，还是上帝根本没管我们？我们当然把那个上帝没管我们把它排除掉，虽然这是多数人最大的体会。我们把上帝对我们的爱要肯定，只是你要把那个爱 认识的清楚，那是为了造就我们。我们把上帝对我们的愤怒也要肯定，而且那个肯定你也要确知，上帝的愤怒也是对我们好的。我刚刚讲上帝对我们的爱常常被浪费掉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看上帝对我们的愤怒也浪费掉了。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尤其是结了婚以后，再有这种经验就当应该不会太久了哈。就你爱人爱了半天，或你示意试了半天，或你有很强烈的喜好，他是没有什么反应啊，半天，然后你问你很生气，他说错了，他得罪了你，你很生气，然后你气了半天，他也没有反应，那就更气了。哇，各位，我听说很多姐妹是在气弟兄，弟兄居然都不知道你冒犯了人家，还不知道你冒犯人家，人家在生你的气，你还不知道人家在生你的气，人家就更生气。这听起来也有点幼稚，但是圣经也不惜用这个来形容上帝，不是上帝幼稚，是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要人得好处。他爱你，希望你能够喜悦追求他的爱，他愤怒集到你身上，也希望你被提醒要回到他那里。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江派珀，派珀我忘记他大概是三四年前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以后他就写了一本小书，这本书好像有翻成中文， Don't waste your cancer， 不要浪费了你的癌症。是什么意思？各位，你要把它想成不要浪费你的青春啊，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不要浪费你的钱啊，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啊等等。就是我们通常浪费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你没有花在正确的上面。那 Piper 说不要浪费你的癌症，癌症有什么要浪费的？癌症大家不想得，但是 Piper 讲的很对。用圣经的描述来讲，你不要浪费了上帝的愤怒，或者我换一个角度讲你就懂了，你不要浪费了上帝给你的管教。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太多人浪费上帝的恩典了。上帝的爱很丰富，我们并不喜欢，那每一天的不去亲近上帝都是浪费。有人真是被上帝管教的够痛苦了，但是好像这些管教这些艰难也没有让他更回到上帝那里，那就很遗憾。那就像我们今天要看的，其实我讲到常常提的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看之前我再说一次哈，上帝对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他都有丰富的慈爱，阳光空气雨水等等，这些爱是希望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让被爱的人能够归向这位施爱施恩的主。当他的爱或者这些舒舒服服的恩典临到人的时候，人没有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也同样为了爱我们，就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严厉的管教或者怒气。怒气可以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在经历上帝怒气的时候会认罪悔改，去寻求神，承认自己的不对。爱或者恩典可以变成怒气，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置之不顾，或者你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可以看到的，就是你把上帝给你的恩典献给了你的情郎，你把你丈夫给你的金钱时间和一切的美好，圣经用一个形容，你丈夫 给你的一张最舒服的床，你把它用来跟你情夫做爱。因为我没有办法强迫各位去爱上帝，这是没办法，爱没有办法强迫。但是保罗说过很重的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你要想到就是上帝对人的爱，而人没有对他有这个应该有的反应的时候，就有愤怒了。那这在圣经里很多，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哈，相对的你回去可以看，就是利未记二十六章讲类似的事。今天我们不会都看，我们看几处的经文。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二十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我知道了，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在基督教的刊物里面，我都没有看到这一类圣经上的话被常常被牧师重复。如果有人胆敢像我居然有的时候讲这些话的时候，当然就被人骂了。我没有什么自命清高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忠于上帝的话。当然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全，不是你一生病就是上帝的怒气在你身上，不要这样了解。我说过第三种，就是说觉得上帝根本没有在管事，就是觉得有的时候赏罚很不公平的，每个人的身上，每个民族国家做得好不一定得到更多的赏，做得坏不一定得到更多的罚，这我们承认。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不管是默然不语好像上帝没有做事，或者赏罚分配的不公平，或者说有赏有罚，总之上帝要你更加归向他。别的我们不能够说得很确定，我们说上帝掌管赏罚，这要非常确定。或者说我们在上帝掌管一切的事上，上帝没有留哪一件事上哪一个时间他不再管的，这个事情我们要强烈的肯定。而且总的来讲，我们可以确定这一句话，你行恶离弃他，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好，我也赶快讲，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碰到了咒诅扰乱责罚，不一定是你行恶离弃他，非常可能是你行善亲近他，而神允许魔鬼给你的考验。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是要炼尽你。二十八章二十一节，耶和华会使瘟疫贴在你身上，这个字翻得很真实，贴在你身上挥之不去。二十八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各位，是追赶。我这个人罪孽感很重的，所以直到今天这种都会有。就是我做梦噩梦比较多，事实上是大部分是噩梦。那噩梦之一就是我躲不掉，逃逃逃逃逃，就跟应该是阿摩斯书里面讲的，哇，外面狮子老虎追追追，哇，最后逃到房间里，门一关一锁，哇唰，哇，里面一只熊，那逃不掉。然后在梦里我也会发挥想象力，一只大熊，我就马上变嘛，我就变得很小嘛，我变一个绿豆，它就变成一只公鸡，公鸡可以把那个绿豆啄掉哈。各位，这说的是好笑，你觉得这很遥远吗？你不觉得你在有人世以来 有些东西就追着你，有些祸患、失眠、害怕就追着你。我有过在中学的时候，我希望赶快毕业，因为有一些那个时候就有校园霸凌啊，有些同学我真是不敢碰到。毕业了到别的学校有新的霸凌分子，有些老师非常不讲理，到学校有新的学校有新的，好拼啊，拼到有一天没人做我老师，我做别人老师，我在神学院该学生来霸凌你了。哈哈，开玩笑的哈。他在这里讲，有些东西可怕，可怕在它贴在你身上；有些东西可怕，可怕在它追着你，追到你灭亡。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这里其实他要表达的恐怕是心惊。你在《申命记》二十八章看到很多是心惊，心里的恐惧。各位，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有过那种害怕，但那种害怕就像初中的时候，也许我们那时候年纪比较轻，害怕就是回到家里就好一点了，或者回到一个环境就好一点。哎，可是也有一个情形，那到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叫你害怕，你就在那里害怕啊。这个好像是小罗斯福总统说过，说哦，天下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害怕本身。罗斯福实在是我觉得是嘴硬，害怕本身是最可怕的，你就不需要有什么别的东西怕，就是莫名其妙的害怕。我也可以讲，圣经是这样讲的，如果在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耶和华那篇诗篇里面在讲耶和华的无所不在，那篇诗篇也暗示一件事，耶和华的攻击也会无所不在。第三十八节，你带到田里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三十九节，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各位，我要不要提醒你一下，这几句话就是你们现在工作的状况，工作的那么辛苦，平常一点的是年终奖金不一定有了，难一点的是你根本得不到什么报酬，最难的我恐怕会像到郭台铭先生的地步，哦，升到那么高还有什么难，你没有平安了，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却从来不是为了观光度假，都是为了谈生意。各位，我们活着为谁辛苦为谁忙，你说是，所以我早就悟了，我不为谁辛苦也不为谁忙，人家为我辛苦为我忙。各位，照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仍然你有一个躲不掉的痛苦，躲不掉的不平安。二十八章四十一节，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哎呀，各位，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父母，他们对啊，就是这样啊，栽培你现在就是被掳去了。那当然将来有可能一报还一报了，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哈。二十八章四十五节，你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二十八章四十六节， 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哎呦，各位，这些话都非常真实的实现在以色列教会和你我的生活上。好像我看到历史书上讲过两个人讲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一个是德国的皇帝腓特烈大帝，一个是英国的女皇维多利亚女皇。维多利亚女皇电影前几年前好像演过吧，腓特烈大帝的大就没有。两个都雄才大略，两个都很聪明，很聪明的人对信仰都会有怀疑的。那么故事是他们都为他们的宫廷牧师，上帝的真实有没有在人间可以，你不要讲什么神迹奇事，因为今天没什么神迹奇事了，起码好像在宫殿里人也看不到。上帝的真实，圣经的真实，有没有证据？有没有每个人，不是只有基督徒，每个人都看得到而无懈可击的证据？故事上说是有。那什么我要看？答案是
的经，
犹太人，犹太人的历史对于圣经的真实和上帝的真实是一个证据。犹太人的历史真的跟圣经一样，包括在生命记28章所讲的你会怎样怎样怎样，其中有一句话是你会被丢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2000年来犹太人的命运的确如此。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家，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漂流，照人类学家讲大概几十年到最多上百年就会被同化掉。你没有家，你在一个地方就很快被同化了。各位，你们可能有一些亲人都是这样啊，在美国啊，我们教会也不少啊，包括亲戚的，不是坏事了。他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他就没有什么中国人的样子了，他被同化掉了。然后你问他，你是哪一国人？我是美国人。不不，他不是讲我是美国人，他中文没那么好 ，I'm American。那到孙子辈更是这样了。但是犹太人2000年，再加上旧约亡国以后不止了3000年，他们没有国，没有国家，没有地方，但他们没有被同化，还是犹太人。你今天看到，今天你看到犹太人了、啊，我有很深这种感觉。我看一些犹太人的那些生活照片，包括他们的小孩子，他们有一些那个风俗啊，年轻小孩子，犹太人你看他的脸，英文一个字叫 melancholy， 就是很忧愁的。小孩子也是不快乐。对了，你问他们，他们说我们怎么可能快乐？那么多人死，2000年的历史重担。所以宫廷牧师说，你看犹太人你知道圣经上讲的话字字都应验，一直到今天。各位，在你我身上也是一样。这些咒诅46节必在你和你后裔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异迹应该就是这会成为一个记号，你看到犹太人你就知道上帝得罪不起，因为这个民族得到上帝的祝福却离弃了上帝。在上帝一个祝福加一个祝福之后，他没有归向上帝，上帝就一个咒诅接着一个咒诅在他身上，也不灭掉他，要让他成为一个记号，警告所有的人不要远离上帝。 28:47-48，各位，我也希望这话不要在你身上应验，不要在我身上应验，可能我们经验过很多次。因为你富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把富有换一个字？因为我们不一定会富有，可不可以把它换成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说我不年轻了，因为你健康的时候。你说我不健康了，因为你美丽的时候，这你不能拒绝了。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48节，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我希望我们的上班不至于是这个样子。各位，你不要搞错了，我总是提醒你，我没有说因为你星期五不来聚会，所以你星期一到星期五就要侍奉耶和华打发来奴役你的老板，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样解也绝对错误。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在他的愤怒之下。28:58，在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身上。61节，又必将没有写在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63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28:65就是我刚讲的很多人的心理状况了。在那些国中，不管在纽约、在台北、在高雄、在上海，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闲闲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67节，因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白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我有过这样经验，你有过吗？晚上要睡觉了，你不敢闭眼睛，因为黑，你开着灯睡，等白天天亮了，要去上班了，赶快到黑夜才好。有人出去上班，真不想上班，想到家里人的嘴脸，还是去吧。有人下班，真不想回家，想到办公室的可怕，还是回家吧。不是你去你喜欢的地方，是你躲你怕的地方。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中，还是活在上帝的慈爱中？我们活在上帝的慈爱中，这是我今天最后要讲的重点。罗马书第5:6，罗马书第5:6，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息，这是我们圣诞节的信息。这个字眼我讲到常常讲，圣经里不太多，就是和好，与神和好。我刚刚讲这么多，只是为这段话铺路。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那怎么办？他对我们好，我们不会爱他；他对我们凶，我们还是不悔改。就整个旧约以色列是到了这个状况，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就是没有办法爱上帝，爱得很勉强，很痛苦。5:6，罗马书5:6，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软弱是什么意思呢？这软弱的意思大概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这种状况我们无能为力。各位，我们也不是不想上进，我们也不是不想圣洁，我们也不是不想爱人，我们也不是不想生活规矩一点，我们也不是不想好，我们也不是不想。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甚至那个好还有点吸引我们。这是圣经讲的，因为这是我们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一切的美善，上帝对我们一切的要求，这是刻在我们心上的。任何人，星云法师，大奸大恶之辈，回教徒，假冒伪善的牧师，虚伪的人，甚至智力有问题的，那个头脑受过伤害的，他不能抹杀上帝在他心里所刻画出来的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好，那就叫我们更痛苦。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那美善，但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讲一般的啊，我们讲说啊，过一个比较积极的生活等等，这我们都懂。但这里讲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过积极生活的根源在于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软弱，就是我们刚看到的耶利米书第三章，或者是生命记第二十八章，还有整个圣经的种种讲到人罪恶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除了加重我们跟上帝中间的疏远，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基督徒，我们宝贵的信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讲简单一点，就是上帝就把我们那个跟上帝为仇的生活改变过来了。各位，我们怎么跟人从仇敌变成朋友呢？这就是和好。我们和好，我们做得到吗？人和人之间能够和好吗？我们不能和好，我们最多只有不管了，算了，或者不跟你来往。我不知道我们跟谁和好过，我们跟上帝更是难和好，因为我们对他有恨，我们对他有冷漠，我们也知道对不起他，对不起他，然后我们也觉得他很凶，然后我们就更远离他。就是我们有一大堆的情绪。各位，你所有的问题，你不要想说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配偶，或者我的儿女，或者我的基因，或者我的童年。各位，我们会讲这些了，但是我们所有的问题是我和我的上帝。我希望你确知这一点，人所有的问题出自我们跟上帝不是和好的，是敌对的。我们要远离他，我们亲近他的常常，哎呦，各位，我觉得跟上帝最远离的，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就常常是牧师，常常是长老执事，就常常是如果信友团契里面跟上帝最远离的，常常是主席啊，对不起，不知道是哪位哈，而且是灵修，或者是灵修通常是最属灵的嘛哈。我知道很多的牧师真是对他所传扬的功，他所传扬的上帝没有什么爱。所以我回来再讲到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信息不是对慕道友的， 也不是对基督徒的，圣经里的信息是对每个人讲的。我们有那个罪性，我们也知道这不应该，我们也知道应该做的是什么。或者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哈，你圣经没有都看过，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哪怕是你一节经文都没看过，你只是听到一个福音诗歌，只是有个基督徒奉主的名祝福你，圣灵就在你心里工作，只要你真的重生得救，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了，你就一定知道上帝的美好。当然这美好你能够有多少在这个美好里面被这个美好激励，然后知道从这美好中进入更多的美好，那就求主帮助了。上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哎呀，各位，这段话我们都非常熟悉，只是我们熟悉这话就是实在还是不太了解。我们现在跟上帝为仇，你能不能想一想，你跟一个人为仇怎么跟他和好？你跟一个人为仇，你恨他，你讨厌他，如果是他的错，那他要跟你和好，他需要道歉，他需要赔不是，这各位应该懂吧。如果他的道歉的诚意和赔不是的动作是够好的话，也许你们两个可以和好。各位，但是我们赔不起，就我们已经欠了上帝极多的钱，我们已经赔不起了，我们如何再来赔这笔钱呢？再来赔这个利息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这句话你可以扩大很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慈悲怜悯，世人都犯了罪，浪费了神给的恩典祝福，甚至他的怒气。各位，你可能可以想到一些在古今中外一直到今天都有，当我们用在和好的上面，以前我们中国跟别人订不平等条约，好吧，我们要让那些人退兵，我们就要赔钱。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历史上，当人得罪了神明的时候，怎么叫神明不生气呢？怎么叫神明停止生气呢？赔一个好一点的，通常就什么献上童男童女啊。好像我记得前一阵在网上有一个原住民的什么故事，好像是要是饥荒还是什么，神明发怒了，怎么样，好像是一个公主要死或者一个王子要死，应该在列王记下里面有一个事情，就以色列人好像跟摩押作战，摩押输了，摩押最后就把他的儿子杀了，献祭给神明。中文圣经故意把那段翻得比较含糊一点，但好像那个杀的结果有效，以色列人就退兵了，以色列人大遭愤怒就退兵了。好，我们不相信任何的迷信，但是有一个观念，你得罪了神明，你得赔最好的，但是你赔不起，那怎么办？这就是我们软弱，这就是圣经里在讲到说，包括讲和好的经文比较多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神在基督里使世人跟自己和好，就你做不到，人跟神和好的事情，罪魁祸首完全是人的罪，做不到。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这个为一人死应该就是为好人死， 为人人死，我看解经书这样讲，应该是为恩人死，就是为一个好人死，这是很少很少的，但是为你的恩人死，这可能就稍稍多一点。那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仇人，上帝为我们献上了童男童女，献上他的儿子，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里是在讲做罪人，如果是第十节就是做敌人。各位，这些我们熟悉的句子到现在就你越听就越糊涂了。我们跟上帝为敌的时候，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杀了来叫我们跟他和好，这很难懂啊。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我们对上帝的赔不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话，我们可能就略略的懂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跟上帝为仇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上帝的，我们是活在上帝的爱中，所有的人都活在上帝的爱中，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旧约的时候一样，你相信上帝的话，你就领受了上帝赎罪的救恩。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好，这我就今天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例子，这种应该都是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培灵会的时候想尽办法举一些例子，但这些例子举不太出来的，因为人间没有这样的例子。人间可以举的例子就是，哦，妈妈为一个小孩死啊，反正我们可以举例子，但是小孩不是他的仇人。那么小孩如果是他的仇人，如果妈妈为了他的儿子死，捐出他的肾，捐出他什么给儿子，儿子是因为吸毒以至于他这个器官坏了那个器官坏了，各位，就算妈妈做这个事为他儿子死了，不一定能叫母子和好。这个小孩承受了这个肾，可能继续去作恶啊。就是你要知道，耶稣的死不仅是消除上帝的愤怒跟我们和好，而且是基督死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的确是上帝的儿子替我们死，替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所以马丁路德很看重这个字，主为我们，那个为那个字，那个字希腊文和英文不过是一个介词，一般是 for。希腊文有好几个不同的介词 ，for， he died for me， 那个 for 我们中文翻为，那个为很丰富，有代替和代表的意思。简单的说，耶稣是所有人类的代替和代表，他来到人间所做的每件事，成全了上帝律法对人的要求。以至于上帝看到耶稣，看到他自己儿子所做的一切美善，他就心花怒放，以至于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披上了耶稣，圣经很喜欢用这样的话，穿上了耶稣，穿戴了基督，神看到我们这些因信跟上帝联合的人，上帝一切耶稣所做的一切的美好在我们身上，他看到我们就不再生气了，因为他看到我们，他看到了耶稣，你务必要披戴基督。另外一方面，基督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成为罪人，以至于上帝看到了基督 这是在他定时里面，他就把一切在我们身上的愤怒加在他身上，他为我们成为罪，他为我们就承受上帝的愤怒。前面一个叫做基督积极的顺服 Active Obedience， 基督这一生积极的主动的喜悦的替我们为我们成全了上帝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上帝很喜悦他。后面一个是 passive obedience， 是被动或消极的顺服，就基督没有犯任何的罪，却替我们承受了罪恶应当有的一切刑罚。这两个顺服，因为基督的顺服，我们跟上帝和好了。你真的披戴了基督，你的罪归在他身上，他的义归在你身上。不但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这句话的意思哈，当然基督的生和死都跟我们救恩有关系，不过如果你要把它分一下的话，我们比较看重的基督的死让我们跟神和好，基督的生更因他得救，这是什么意思？更因他的生得救。如果你不太看重祷告生活的话，希望今天这一段也能帮助你的祷告生活。基督的生是指什么？基督的生一般解经就指基督复活以后的生命。基督复活以后生命，为什么因着他复活以后生命，我们因此能得救？因为他复活以后主要做的就是一件事，罗马书第八章说他坐在父的右边不断替我们祷告，那个让我们得到拯救。就是我们大概只想到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就完了，不，他的不断的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这一生越走越好，最后能够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不但得到完全拯救，当你认识这个救恩的时候，你跟上帝和好，不羞耻，而且喜悦，而且最后是以他为乐，借着他以神为乐。这我也不懂，神有什么乐的啊？希望圣灵让我们认识神奇妙的作为，以神为乐。有人说这个字也可以了解成以神为荣，我们原来是亏缺神的荣耀，现在是借着喜悦的生活荣耀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跟你和好的生活，让我们能认识你。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懦弱的，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够爱你，这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各种的病态，这我们也知道主，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把我们这一切的软弱都消除了，使我们能够跟你和好，使我们能够以你为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